三章第一节，阿摩斯书三章一节，以色列人呐、这个以色列特别是指北国哈，以色列人呐、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我们先看到这里，神把以色列从埃及领上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跟我太太，我说贡导华，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你是我唯一爱的女性，你是我唯一娶的女性啊，这个是很好。不过这相对的也就产生了很多的责任，相对的也产生了我的责任和她的责任和她的反应。我们对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常常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上帝对我们是有丰富无限的爱，可是我们人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对他的恩典总是相当的冷漠。那今天我们在看着阿摩斯书的时候，求主起码这一句话能给我们一个重大的反省，对他的爱不要没有反应哈。我们先说从埃及领出来哈。我们可以想象，这第一个是神的应许，在创世纪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你们的子孙会在这块流奶与蜜之地定居，但是因着饥荒，约瑟他们下到埃及去，下到埃及在那里受苦了400年，也就是神给了迦南人和埃及人400年的机会，给他们400年悔改的机会，他们没有。然后上帝用10个大灾，用红海的神迹奇事，也就是花了许多的功夫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出埃及记19章第4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出来归我。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比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还要更宝贵。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上帝把埃及人大批大批的消灭，把红海分开，把以色列人像老鹰背小鹰一样带出来。可是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他儿子的血为我们死，为我们流出，把我们带出来的哈，带出来就要归向他。神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爱，就要我们完全的归向他。这不是说神有什么缺欠，也不是说神自私，而是让我们这些人知道，我们受造被拯救唯一的目的就是归向这位唯一的真神。再归向其他任何的东西，那都是一个不贞洁的妻子。在以西结书16章是这样形容的，上帝把一个女孩子养大了，娶她为妻，她却人尽可夫，却爱其他的假神和男人。那么我们要知道，神花很大的力量把我们带回来，就是要归向他。归向他的一个做法，就是在出埃及记13章第10节16节要做两件事。第一个要守节，守月节。守月节的时候要教训儿子，告诉儿子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信靠他的。那么守节期告诉儿子，同时这个宗教的仪式希望带来生活上的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这是利未记第11章45节，我把你们带出来，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把一切的祝福好处白白的给你们，也请你们领受我的祝福，来在世上见证出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那么我们信靠上帝，上帝拯救了我们，以色列人被上帝拯救了以后，我们不是只是有宗教的仪式，也不是只是说我们就敬畏这个上帝，形式上敬畏上帝，神也要求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宽大的心。任何一个信耶稣蒙上帝拯救赦免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宽大的心，因为神用恩慈待我们。 这个各位可以回去看那个利未记第25章38节的上下哈，那里讲到说神怎么样把以色列带出来，所以你要对你的弟兄要慈爱，包括那个到了禧年的时候要把债免掉，包括平常他贫穷的时候他需要典当东西，即使他付不出赎金你也要还给他。那么当在耶利米书34章14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如果穷了，把自己卖作奴隶给一个以色列的同胞，到第7年要让他自由哈，要宽大的待弟兄，在收割的时候田角不要割尽，在收割的时候有漏割的不要去割，要让那个贫穷的人去捡哈。我们耶和华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里带出来，我们要有的反应，我们要有的收获是要成为神的幸福的儿女哈。在利未记26章8到13节那里讲到说，我们神会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吃的哈。这个我相信在我们台湾的人都有这样经验哈。那里讲到说你陈粮还没有吃完就有新粮，我发现在我们办公室是这样，我猜在旧船也是这样。你们旧船有没有有一个桌子上面就是放点心的，谁结婚啦谁什么就放点心大家吃哈，那个我们教会那个点心的桌哈放在一个女传道那边，那有一个新的我们英文部牧师新来了哈，他看了一下他说哇，我不知道台湾有这种本色神学，居然在教会里还有个供桌哈。其实不是供桌，就是我们点心放在那里，而且那点心会不见的，就是不断的被吃哈。哎，你们有没有这个现象，陈粮还没有吃完新粮又来了哈，这个月饼啊蛋挞还没吃完又来一批新的粽子哈。我每次看到这些都觉得非常感恩，我们现在实在对于利未记26章这样的恩典哈，有的时候会说哦，主实在是太丰富了哈，多到我们现在实在是希望能够有一点运动和节食了哈。在那里我要眷顾你们啊，我做你们的神，我要眷顾你们，要与你们坚定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的心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也讲到说，我们是基督释放的人，不要做人的奴隶，不要做人的奴隶，就是我们任何的工作，包括各位你在旧船的工作和你在家里做丈夫做妻子的工作，不要有那种我是在为五斗米折腰，我是在看人的脸色，我是不得不低头在服侍在工作，为了要糊口，为了要赚钱。求主让我们没有这种做奴隶的心态，我们是为了上帝的恩典蒙恩我们在侍奉的哈。神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要守十诫。出埃及记20章1节哈，讲到十诫的那个序言哈，就讲到说他是耶和华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顺服上帝守十诫的理由，上帝并不是说我是耶和华曾经创造宇宙万物，而是我是耶和华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弟兄姐妹，愿你记得这位宇宙万物的主跟你是每天过去现在将来有直接的关系，并不是对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那是几亿年前几十亿几百亿年前的事，好像跟你没有关系。上帝是你的上帝，你要听他的话，是因为他救赎你的命。如果没有这种基础做我们生活的力量的话，我们生活真的好累，每天都觉得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累。 我是耶和华，你要遵循我底下一切的话，记得一点，我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要守我的律法，因为我有恩于你，不是为了报恩来做这些事，而是恩典使你能做这些事。在申命记第六章第20节到25节也讲到这些律法是什么意思。这些律法是说你曾经在埃及那么痛苦，上帝拯救了你，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得享幸福。那约书亚记24章第18节，约书亚也说我们知道我和我家都要侍奉神，侍奉这个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把我们从罪恶过犯死亡中带出来，而且带到丰富之地的神啊。神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从罪恶中带出来，我们还有的一个反应哈，是应当要不住的祷告。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8章第51节开始讲哈，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既然你把我们带出来，我们的呼求请你垂听，既然你要主听你的话，就求主帮助你会常常向他祷告啊。诗篇第81篇第9节第10节啊，除了上帝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上领上来，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那么在前面，神说我的名呢，你们要听，要劝诫你，甚愿你肯听从我。我把你带出来，不要有别的神，不但不要有别的神，向我来求，大大的张口向神祈求啊，我就充满你。那么同时我们要顺服神，神要的不是别的。在耶利米书第7章22节讲到说，神把我们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真的要那些燔祭吗？他不要这些，他只要我们一件事，就是听从他啊。那么如果去拜其他的神，圣经有非常严厉的警告，这个在申命记第13章第10节，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包括一个先知，包括你看如性命怀中的妻子和儿女，说我们不如起来侍奉别的神，你就要把他打死。这个因为它会让我们整个的民族陷在网络中间啊。可是以色列人对于从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上帝，在这个时候啊，在阿摩斯所写的这个时候，他们都完全忘记上帝了。以色列人完全忘记上帝，我把你从埃及领出来，以色列人不记得。各位跟我们一样，我们对上帝的救恩真的不太容易记得。第一代就是这样，这个你在民数记最常看到这种抱怨哈，像民数记11章第18节哈，他们对摩西说，我们在埃及很好，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然后下面那句话说，这话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各位，你千万不要有一天说，哎，我以前跟我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多好，这话不可达到你太太的耳中，那你就死定了。反之亦然。那当然，如果我们人间，我认为对任何一件事有抱怨，而对任何一个非现实的事有所憧憬哈，我觉得那是正常的。我们总是觉得现况不太好，所以我们想，哎， 早知道没跟他结婚，早知道没来这个公司上班，早知道移民到美国，早知道没移民到美国，我们都会因为现实不满而说早知道如何如何就好了。可是弟兄姐妹，对上帝不要这样，因为上帝是独一有慈爱能力爱我们的。以色列人常常忘记，那上帝就容忍了。以色列还继续说，我们刚刚是民数记十一章十八节，民数记十一章二十节说，为什么我们要出埃及？各位人真的很贱，当初是他们在埃及叫苦连天，哇哇叫，哦主啊，受不了了，好好好，我救你们出去，救你们出去。碰到一点不如意的事，其实那不如意的事是上帝预备要给他们更美好祝福的，他们就开始抱怨了。如同我们信靠耶稣，神让我们生活中碰到任何的艰难困苦，都是要把我们带到更丰富的地方。我们信靠上帝走十字架道路，这些苦难，所谓的苦难，其实在台湾还没什么苦难，实在是给我们更大的祝福。但是我们就开始抱怨了，为什么要出埃及？到民数记十四章第四节，那个抱怨就更厉害了。他们说，我们要立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去。那么这是第一代。各位，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你如果一直要抗拒，我不要信了，我不要信了，到有一天真的就不信了。以色列人哈，在旷野的时候，每遇到困难就说，早知道不如不出埃及，早知道不如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要进到那个丰富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不要。到最后神就说了，在他们最后一次的叛逆啊，不是最后一次，但他们多次的叛逆里面最强烈一次，就是他们我们刚刚看到的民数记十四章那里，他们说我们怎么样都不要进去的时候，耶和华说好，他们说的怨言我都听到了，他们说不要进去，他们说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去，最好是回埃及，其次死在旷野。那么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各位，如果我们达到神耳中的话是从我们心中发出，神会那样带我们的。如果我们从心中发出，主啊，你真是美好，主就让我们经历一切的美好，主我真是爱你，主就让我们经历他丰富的慈爱。如果我们心中是主啊，你真烦呢，主就会让我们跟他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觉得他烦，他就远离了。我会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你们说死也不要进去， OK， 二十岁以上的人统统死在这里，不会进去了。好啊，那下一代会不会好一点呢？第二代呢也没有很好，就是二十岁以下的。到民数记二十章第五节，他们说哈，他们对摩西说，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呢？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岳父母非常反对。那时候我的做法也比较特别一点，我太太每次在家里被骂了，说什么挑了这么烂一个人的时候，到我这边说眼泪汪汪，我都没有说哎呀让我擦干你的眼泪啊什么之类，我都没有，我都会说，哎，如果你觉得你爸爸妈妈说的很有道理，他们说的是很有道理，你就照他们的话去做。你知道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是很爱你，我是非你不娶了哈。不过如果你觉得我没那么好，没有关系，你就不要嘛，你就听你父母的话。各位，我不是故意在玩什么手段啊政策，我是要我的太太如同我要求我自己，我对你的爱不受任何人的影响，我不要你。是我天天苦苦哀求你嫁给我，以至于有一天说都是当初你逼着我嫁你的。当然就算是他完全百分之百的是自动要嫁我的，我们以后结婚还是可能会吵架。不过我要再说，对上帝不要有任何的抱怨。各位，是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 也是当然也是上帝的意思，是上帝为了要以色列人得到无穷无尽唯一的幸福，把他们带出埃及。可是当他们出了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为什么逼我们出埃及？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吸引我们每个人，没有人逼我们信耶稣的，是主的爱感动我们，我们知道这是上好的福分。就算信了主，我们会死，我们会失去一切的，我们也愿意，因为我们会得到永远的福分。愿这个爱常常感动我们，让我们不后悔，不沮丧，不抱怨。这个第二代后来进到迦南地以后，在士师记第二章十二节，他们也很快的就离弃了上帝，去拜别的偶像。那么到在第三代或后的后面呢，那就更糟糕了。以色列人好像始终有这一种麻烦，就是他们没有专心的依靠上帝。在耶利米书第十六章十二节那里哈，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去，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的神。不过感谢主，主仍然会施恩。当以色列人一代一代的蒙上帝的恩典，却一代一代的离弃，这离弃上帝，总有一天上帝说，好，那我就不要你们，你们既然这么讨厌我，我就不要你们了，让你们到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当然上帝无所不在，到一个充满偶像的巴比伦去，然后呢，在那里，在你们昼夜侍奉别神，想到以前跟随上帝美好的时候，你们会重新回到我这里。那个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四节以后就说到，以色列人会再一次回到上帝那里。我们感谢主，在我们一息尚存任何一个时候，各位要有盼望，我们都可能，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可能远离上帝，恨恶上帝，我们都可能忘记上帝，而且说我再不要信下去了，我们都可能。我们希望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临到，这种心思永远不会在我们心中累积或冒出来，但是有可能，我自己知道我会。但是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在还没有死的时候，记得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多么远离上帝，抱怨上帝，只要我们悔改回到神那里，所有过去的罪恶被你立刻的彻底的一笔勾销。神仍然施恩。不，这个是我们在阿摩斯书三章一节，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这句话，全家我也要说一下哈。我最近在看圣经，发现神实在是恩典很丰富。以色列人被带出来，他特别讲是全家。在新约圣经里面，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个一百只羊有一只走失了，神去找那一只。我发现全家的观念在新约旧约都很重要。神不希望，神不要有任何一个属他的儿女没有享受到他的爱。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离开教会，离开主哈，神差遣牧师啊，或者探访同工不断打电话找你，真觉得烦啊，但是就是神爱你。那个好像是那个九十九羊那个诗歌里面，主啊，你已经有九十九只，难道还嫌不够？不要说九十九只，他有九十九亿羊，只要有一只不在他的眷顾之内，他也要来到人间为人的罪死，把那个人找回来。你们全家，上帝是爱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愿我们也有主这样的心。我知道我这个牧师没有这样心，你不来拉倒嘛，省得麻烦了，你在这里还一天到晚的惹是生非。哎呦，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是全体的，不要有一个遗漏的。 但是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呢，就常常抵挡上帝，抵挡上帝，上帝继续爱，抵挡上帝，上帝继续爱，离弃上帝，上帝不离弃我们。可是也总有一个时候，仍然是因着爱我们，总有一个时候，上帝要用严厉的方式让我们悔改，就是第三章第一节的下半句，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在我们刚才看到所有从埃及地领上来的经文，下面这一句都是我如何如何的爱你们，我如何如何的想念你们，你们当如何如何如何。但在这里，当上帝所有温柔的爱没有得到以色列反应的时候，上帝说要听我攻击你们的话。神攻击，神做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啊。本来神是攻击以色列人的仇敌，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爱的，所以攻击以色列人，神就攻击他们。就如同教会是神所爱的，攻击教会的神就攻击他们。出埃及记14章25节，那里埃及人在红海说一句话：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攻击我们了。那么在撒母耳记上5章9节那里讲到耶和华攻击非利士的城镇，民数记16章还有27章讲到耶和华攻击那些攻击摩西亚伦的可拉党。所以各位不要攻击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牧者，虽然他们有错，我们可以指责他们的错，我们当面责备，我们为他们流泪祷告，可是不要攻击，那会像可拉党一样成为神的仇敌哈。甚至神所爱的儿女有的时候好像也受到神的攻击。约伯记2章3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你谁激动我攻击他。当我们有的时候好像约伯一样受到一些无妄之灾的时候，求主也让我们不失去信心，知道神加给我们的都是美好的，不要怀疑他。可是在这里神攻击以色列跟上面这些通通都不一样，在这里神攻击以色列，或者跟第一个有点像，就是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仇敌了。我读一段圣经哈，在以赛亚书第63章，在以赛亚书第63章从第7节到第9节都讲到神如何的眷顾爱护以色列人。譬如说以赛亚书63章第9节，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神跟我们一起受苦，然后神差遣他的使者拯救他们，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但是一个惊人的可怕的改变就在63章第10节，当然那个可怕的改变是经过几百年多少代以色列人不悔改不听上帝的话，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各位，人可以被上帝亲自的来攻击，甚至是他所爱的儿女，在阿摩斯书3章1节就是我只认识你们，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